弟兄姊妹好，今天天气非常寒冷哦，很高兴可以在寒冷的寒冬里面与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今天的传道的经文是哥林多后书，是一篇保罗处于非常艰难的时刻。保罗也许他病重，他面对好多好多的挑战。说到病，说到病重，使乎我们今天也真是没有办法可以避免疫情所带来的各方面潜能的病的传播，病菌的传播，大范围的传播。每一天都听到身边所熟悉的朋友、弟兄姊妹的公司、家里面的大厦都有个案，每一天都上千个案例到处都是病菌和死亡的事实，临在我们每一天的新闻和我们身边的讯息里面，带来恐慌。我们每一天都在准备新的东西，有时候真不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做，怎么来保护自己，保护自己家人，如何来回应这个社会。我们在这个困难的时间，我们来一起来做，来再来一次祷告，来求耶稣帮助我们。亲爱的主耶稣，疫情全世界都是那么严重，香港也免不了，香港这个城市就像病了一样，好软弱，求主来帮助我们，以你的道作为我们的力量，你的灵更新我们的内心，让我们更踏实的往前走，可以更加有力量来面对明天。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Amen。 保罗从来呢的挑战都是大的，就是正如我和你一样，我们所面对的挑战真不少。保罗依然感谢神，他来到哥林多教会，哥林多人来接待他。不过保罗其实上他面对的困难不比他的身体上面所面对的方方面的困难多，他最大的挣扎，他最大的困难就是哥林多教会与自己的关系。我们往前看一两章，我们有前文有后文，我们来更多的看到哥林多是一个很多，就是说真的是很多问题的哥林多。哥林多人与保罗的关系，他们所看重的是什么呢？他们所看重的是自己拥戴的传道人，而不是真正懂得如何去尊重一个真的出于神的传道人。在前文我们反映了看到有好多哥林多教会的情况是什么呢？也反映在今天我们的现实的生活里面，好多一些的信徒来迷惑大众，来诽谤保罗这个他的人品，有好多的冲突啊。你比方说保罗曾经答应说要来，后来也没来，好多人就做出很多的猜测啊，如何如何。其实上问题在哪儿呢？问题是保罗其实上在前文后文里面提到很多他的挣扎，比方说哥林多里面，他保罗曾经啊也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提到说，有人跟他的继母同睡犯罪，他不想亲自来去处理，那么尴尬，让大家那么伤痛，也让自己很伤痛，那么难堪的一个局面。所以这个可能也是保罗为什么他说啊他在基督里面说的全都是是的啊，全部都是按照神给他的领受所说的，到最后没来的原因，也许当中里面所产生的方方面面的一些的冲突和一些的不理解。保罗要在这里来给大家来做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护教，这一个很重要的护教。保罗来得到众人的一个的指责，从三章七节我们可以往前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保罗想带出一个是什么呢？带出一个侍奉和荣光的关系，侍奉和荣光的关系。保罗说，他不厌烦地说，他说如果那文字刻在石头上面使人死的律法的工作且有荣光，以致以色列人因此因着摩西脸上的短暂的荣光不能够注视在他的脸上，那是出于圣灵的工作， 不就是更有荣光吗？后面他又接着说，如果那短暂的有荣光，那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保罗借着三章七到十一节那个新译本想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呢？保罗知道大家刚才如果有时间大家可以再翻这个的经文哈，前文后文从七到十一节里面到底提到荣光有多少个呢？总共十一个，短短几节里面有十一个荣光的产生，光辉和灿烂。要刻意保罗要衬托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实，就是到底侍奉是什么呢？大家认为呢？大家认为侍奉是什么呢？服侍乃是一个生命，带着一种荣光。如果有人问你，你做基督徒有什么好处啊？你会怎么回答呢？你做了基督徒，你的生命有没有荣光呢？有没有发出你的光彩出来呢？原来基督徒是要发出光彩的。如果基督徒怎么可以发出光彩呢？我问你，问大家，你有没有喜乐啊？你有没有那种的馨香的喜乐洋洋的那份的生命力，来给身边的人吸引，他们都很想来了解你背后的信仰是如何呢？我们真是要反省一下，到底我们生命有没有那份真的是那份的光彩，有没有那种荣光？那你会说为什么要有这一份的光荣呢？这个也是保罗今天要调整我们做基督徒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到底做基督徒的目的是什么？保罗将帕子脱下来这个事实，从这刚才主席读的三章十三节里面，其实上这一段的经文是出埃及记34章里面说到的摩西第二次来上西乃山来颁布的那个十诫，听到神的吩咐，里面当中以色列人看到摩西脸都发光，当时是怎么样啊？大家都吓害怕了，见完我们的神耶和华，摩西自己都不知道的，以色列人自己告诉他，哇，好发光啊，好荣光啊，这种荣光是一个自然的一个流露，看到神耶和华发光，强调上帝的权威，接着教训以色列人用帕子，摩西就用帕子来遮脸，就是说大家用那个帕子来遮脸才能够面对。旧约的经文没有真正的来去解释到为什么摩西要去遮着自己的脸。保罗在这个时候来做了一个很重要，在这个哥林多后书三章里面来做了一个好重要好重要的一个传译。何修本做了一个翻译，在这一段经文翻译的特别不错，我来读给大家听。不像摩西帕子将面纱蒙在脸上，使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逐渐褪色的荣光结局。保罗解释荣光会褪色的，大家想一想为什么那个荣光会褪色呢？保罗刻意从出埃及记来清楚来表明一点是什么呢？旧约的荣光是会废去的，旧约的荣光会褪色的，新约的荣光是不会褪色的。原来旧约的荣光会褪色，会褪色这个的形容到底是什么回事呢？褪色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回事呢？就是要把那一块的那个面纱来遮住脸。保罗的形容好特别，他把这个事实，他把这一个的新约的侍奉神的职分跟旧约来做一个很大的对比。他说如果那短暂有荣光，那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说到旧约的光辉，是指摩西之月，摩西的荣光是指十诫里面的月。大家都知道了，律法里的内容虽然不只是十诫，但是保罗要接着十诫要来表达一个整个的一个律法的一个问题，是保罗在 旧约的这一个的侍奉的那个的职分跟新约做了一个好大的一个对比。保罗强调，旧约的光辉是要过去的，今天的新约的光辉要取代这个旧约的光辉。那什么是旧约的光辉呢？弟兄姊妹，你认为呢？对，旧约的光辉就是按照字面去做，据说摩西的律法，比方说十诫里面说不能够杀人，不能够偷渡奸淫啊，字面的要求不是这么要吗？什么是旧约的光辉呢？就像基督徒我们说，哎呀，不能够做这个，不能够做那个，要做这个，要做这个，就是有很多的一些的就是说法，就是在字面上所钉了的那个的律法上所说的，就是好像我们说认为，哎呀，这字面上说的，我们不，我们要灵修啊，要上教会啊，要服侍啊，要怎么样？哎，我们做到神的要求。但是保罗想给我们说，想强调一点，真正属于主的儿女，不是只是追求这个表面上面的一个荣光。我们不要停留在文字上面的一个的光辉。我们平常有时候会说，我数一数自己的光景，哎，你熟不熟圣经啊？我们不会说啊，我熟圣经啊，我有服事啊，我为别人祷告啊，我又带了多少人信主啊，来反映那个脸上的荣光。哇，我们有多厉害，我们也比较低调，对吧？我们平常都很少来这么公开的表扬自己，来发出这个荣光。不，我们也知道中国人是比较谦虚，也比较谦虚一些，我们很少来夸自己。但是我们又，大家不知道同不同意，在古旨里面，我们实际上我们有常常会有一个质疑的心，觉得有那个洋洋得意，觉得哎，自我满足，自我满足的一种的荣耀。人喜欢把一些外在的一个行为化作一种的标准，这个量化的一个模式不其然成为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光荣和甚至一个竞争的一个基础，更加容易来轻看身边人的一个理由。讲到轻，就是说到有一些量化的一个标准呢、啊，如何会影响到人之间的一个关系，我就很想来分享一下我过去一段时间啊、跟我丈夫的一个对话啊、在过程当中，我也就是领受这一份的光荣是什么回事。我丈夫呢，在宣道会北宣堂，就是因为他在那边聚会的。他呢就领受神的一个感动，就做了一个服事，就是领了一个服事回来，就是服事国内来香港读大学的一十几个的留学生，从中来关心他们平常的生活啊，适应香港的环境啊，读书的环境啊，我们借此希望可以跟他们传福音。我先生就拿了这个服事回来，也跟我商量说，哦，来好不好暖啊，这个服事我们一家人说啊可以啊，这样。那主要这个服事还是他来做。早前大家都知道，因为疫情啊，一般的学生这几年来来去去，从国内来香港不是要隔离吗？好，疫情那么严重，他们要隔离住酒店要几个星期。那我们其实上跟这一班的学生在疫情以前的时候，我们常常来我们家吃饭，请他们吃饭，在外面吃饭，常常跟他们沟通。那现在疫情也没办法怎么关心到他们的时候，他们来到香港，一个一个来香港隔离住酒店。那我就问他说，诶，他们隔离一段时间，诶，怎么我们没有去关心他们呢？你们送一些的零食给他们，你们送些水果，我们有没有给他们来去做一些 Zoom？ 你怎么一直以来你没有去安排来在就算没有不能够来到我们家做客，但是不就是也是可以在网上面来沟通关心他们吗？你怎么不来去这么做呢？我还跟他说，我现在是牧养教会，又要那么忙还要照顾我那么小的女孩，然后还要我父母我也要照顾，这个是你的服事啊，你既然主动拿这个服事回来，你怎么自己还不懂做这个事情呢？你哪里济南哪来这个主动去取了这个服事回来，你不应该就是要担当来做这个事情， 哪怕你做不好，你不懂得做，你也可能不是太懂得去做，你也是应该去跟我商量如何去关心他们，不应该由我主动来去提醒你去关心他们呀。嗯，后来呢，我感谢主，圣灵大大提醒我，你不要以为自己了不起，有一个自疑的心啊。你做到你所擅长，你关怀人的那种的特性，你的丈夫不一定懂得像你一样如此主动去关心别人，才做到那个服侍者敬要的地方。每一次你所提出的，你丈夫虽然没有这个意识，但是你一提出的时候，他不就是配合，他马上去做。酒店那些的水果啊，那些零食啊，那些物资来去供应给他们，不就是也是你丈夫来做，来配合才完成这个事吗？往上面的沟通，你丈夫不就是也是每一个的学生都来问候他们如何如何？左手不能够让，左手和右手可以握到手，是大家配合得到互补，才是上帝给我们最好的拍档。感谢圣灵的光照，不要把自己以为做到好的就成为一个荣耀，旧约的荣耀，这个还会绊倒身边人的一个理由。我做到了，身边人不像我们做到的，我们要切切要好好的检视我们的内心的生命，尤其是关系来得近的关系，我们特别比方说我们合作比较密切的啊，的身边的弟兄姊妹啊，朋友啊，同事啊，或者我们的家人，我们很密切的，我们更容易看到自己的一些的弱点。保罗说，这不就是摩西的那个律法的要带出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说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聚，我们常常说我们要去做一些公益的事情，但是我们一讲到公益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互相指责，我们容易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认为身边人不做到这一点就是他的问题。这个就是摩西的荣耀，就是这个就是旧约里面所提到的要褪色的荣耀。我守到的这个的律法，做的正确的事情，为何你不做呢？这个就是里面提到的旧约的一个荣耀。我们很容易一讲到这个律法，我们就看到，我们要做一些别人看到的东西，或者就做到别人看为光彩的地方。我做到了，你做不到，就这么样。耶路撒冷的圣殿那时候还在，保罗说灵的荣耀是在内心里面，是真正有得到自由的荣耀。什么是灵里面的荣耀呢？弟兄姊妹，什么是灵里面的荣耀呢？世人往往很喜欢去看一些外在自己看到的，我做到的，别人也看到的，看到外面的一个荣耀。犹太人好喜欢，那时候好喜欢看到好雄伟的一个的圣殿啊，哇，摩西真的是神的仆人啊，哎呀，得到光彩啊，好厉害啊。人好喜欢，人的特性，我们的原罪，好容易互相来比较。我们以前可能会容易比较说，哎呀，赚到钱啦，家庭幸福啦，哎呀，如何如何。但现在呢，我们信了主，我们又很容易在属灵的光景来这个层面来去做比较，就是说，哎呀，我的圣经啊，有没有，就是我们有没有比别人带圣经带的那个领会更加多呢？我的领悟会不会就看到我有多属灵呢？我的服事人家看到我的服事有多重要呢？甚至会比别人做得好呢？身边的人好像在这一方面没有做到那一个标准呢，我还做到呢。这个就是旧约的荣耀会褪色的，会脱色，慢慢慢慢脱去，外在的荣耀会慢慢慢慢褪色消失，唯有从里面充满着基督的荣耀，才渗透，这真正可以长久不褪色、持久的荣耀。整个旧约的一个侍奉，都要来以那个的摩西做一个代表。你那时候就是说，虽然摩西大家知道，他领 以色列人出埃及哦，然后怎么样啊？但是到最后，他自己也不能够进去迦南美地，他也死在旷野。但是他亲自真的是带了以色列人怎么样啊？可以从出埃及去到那个旷野，甚至到最后以色列人都因为摩西可以进到这个迦南地，这个也是神给摩西的那个荣耀。他是整个以色列人，真的是犹太人，他们特别尊重的一个仆人。他在西乃山上面颁布着神的律法，是真的是有发出荣光。那时候他的脸真的是发出那种光彩，大家同意吗？我们内心里面呢，神要借着这篇道，借着保罗的一个心意，告诉我们，我们内心太喜欢太喜欢摩西的这种荣光了，来肯定自己在神面前，在人面前的那份的价值。保罗提醒我们，我们要真正追求的是新约的耶稣的荣耀啊，耶稣的荣耀，耶稣的荣耀，他是更新了我们的生命。耶稣他已经是更新了整个旧约的一个的荣耀。他来带来新月的荣耀给我们，我们要问一下自己，我们是不是已经领受了这个荣耀呢？我们在主的面前如何来服侍，如何来回应我们的神呢？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主就是那灵，什么？那你说那个灵是什么呢？那个灵不是摩西的那个荣耀的灵。他来启发了摩西，是将那个律法写下来的那份灵，但是这个灵呢，也是叫我们呢，可以看到从死里复生，真正的可以更新的生命的这个主耶稣，在我们生命里面住在我们里面，但是又能够发出来的那份光彩，那份光彩不是在表面上面字面我们做到了律法上面做到的那种标准化的荣耀。我们得要顺服那些什么，我们就是很容易去，就顺着我们内心里面那种好自在呀、好喜气洋洋的、好有光彩的那种荣耀。今天主耶稣要来更新我们，主的灵要更新我们，要让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从12节到18节里面提到说到镜子。什么叫镜子呢，弟兄姊妹？镜子呢，就是，基督是父神的一个的对镜，基督是父神的一个对镜，基督反映了父神的一个荣耀。保罗特别特别语重心长来提醒我们，我们要仿使基督的荣耀。我们不是等于基督哦，我们是要像基督的荣耀。我们最多也只是能够比较像基督的荣耀，我们要像基督的荣耀，我们不能够等同主的荣耀。我们是要去仿使基督的荣耀。那到底基督的荣耀是什么呢？基督成就他自己，耶稣基督他自己又成就了什么呢？耶稣来去教训门徒，来去培训门徒，到最后他死了，他钉在十字架上死了。那时候大家记得发生什么事情吗？对，大家都跑了，所有的门徒都跑光了，个个都离他而去了，是这么样的一个光景。大家想象一下，有一天如果神呼召你去开荒，去建立一个教会啊，去开荒建立神的家的时候，有一天你去建立的时候，神怎么样容让你来被抓了，进了监牢啊？因为什么的缘故啊？被触犯了，来就进入监牢的时候，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怎么样远离你了？甚至连监牢都不来看你，不认你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当然会伤心，当然是非常痛苦，对吧？我想那时候耶稣也差不多，作为一个老师，都挺失败的哦。哇，那么多年来培育了， 这一般的这十几个门徒，到最后每一个都离他而去。到底耶稣的荣耀在哪里呢？耶稣的荣耀，他是从死里面复生的荣耀。耶稣的荣耀是从牺牲而来的荣耀。他真的是得到众人的一个的诅咒和冷眼，和一个这么样的一个身体上和肉体上情感上的一个控诉和离弃，这一种的被控诉被控诉得到那么悲惨的结局，他受到所有人的批评和对待，但是耶稣还是要去祝福他们，为所有的每一个人来死，来为我们死啊，为我们死到底，为我们真的是摆上他自己的牺牲的那一份，不计较身边人如何对自己。耶稣的荣耀不去夸自己，耶稣的荣耀只是看对方比自己更重要。不要夸自己，耶稣的荣耀带出新月最重要的荣耀是不要把自己看为威风凛凛的荣耀。我们要不要如此，我们要谦卑的来去以耶稣的榜样，无论如何的观景，我们都要去做出一个为别人，为耶稣的缘故，为别人的好处，我们做出改变生命的荣耀。早段时间有一位的姊妹，她家人患了癌症，我刚刚来到这个新华堂大概不到一年，才几个月，她那时候她也没有告诉她熟悉的牧者，她第一个时间就告诉我她这一种的悲伤，他非常信任我，他给我分享，这个姊妹跟我分享，他感受上感觉到就是我很值得信任，很有那份的同理心，愿意与他一起帮，愿意给我分享他内心的痛苦。他说不是因为我是他的牧者，他是因为我是他的好姊妹，值得信任，而且我很愿意，他很愿意敞开他的心扉跟我分享他内心的苦和他的痛。他看到基督徒，我年纪比他小啊，他看到肢体之间的那份姊妹之情的那份的榜样，不是因为我是传道人他要来给我说，而是他看到基督那份的主里面弟兄姊妹的那份爱的榜样。我想这个就是灵里面的荣耀。我弟兄姊妹，我们所要我们在生活当中方方面面，我们的生命是要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的一个名分，或者我们有什么的位分，而是更重要的是我们是主耶稣的儿女，我们是主耶稣的门徒，这种的主耶稣要我们发挥主耶稣的荣耀在我们生活当中。荣耀有时候不一定是很显赫很显眼的，我们不需要拿到一些什么众人给我们一些的就是光环的一个大奖的一种，在生活当中平平淡淡当中看到基督的荣耀，这个就是灵的荣耀。是不是身边的人很信任我们呢？这个指标我们从哪里看到呢？身边的人有多信任你呢？当人遇到困难各方面的主动来找你的时候，你愿不愿意来真的是敞开的心，用心来聆听对方的需要呢？对方是不是因为你某一个的层面才来去找你呢？而是因为你就是主里面的肢体，你很愿意给他们同在，与他们一起同行，得到很大的激励，是不是可以树立这一种基督里面那个平淡里面平淡当中不平淡的那份美丽的榜样，我们就能够真正的来张开基督的荣耀，他的荣耀，基督他的荣耀。保罗提醒我们，我们既然蒙了怜悯，得到这份的职分，神的儿女的职分，这个门徒那么高尚的那一种的名分，我们就不能够怎么样沮丧，却把那个暗卫可耻的事要弃绝了，不行诡诈，也不掺杂神的道，反而要显扬真理。那个真理就是在神面前把自己推荐给众人的一个良心。 强调是基督的爱。真正的基督的爱是要从你的生活平凡中让人家看到你不平凡的那份基督的真正的爱。我们也有时候传福音吧，就更强调，为什么说保罗常常说传福音不纯粹只是传福音里面的那个外在的里面啊，你说的多好，而不是这个问题。传福音更重要的是内在的内容才关键。我们是不是那个言教与身教，我们的身教是不是跟言教符合，而且更做得更加得到身边人看到的那份的好处呢？别人看到我们的榜样，别人看到我们的生命的那个表露，就是我们真实的见证，这个就能够推荐给众人的良心，众人都有那份的良心，能够切切底底可以看到我们真正的是有没有基督的荣光，我们有没有显出基督的荣光，多于我们带了多少人信主啊，我们给多少人来教了我们的我们的做了多少的服事啊，怎么这些的东西都是最重要的，都是从内在里面发出的那一份的荣光。我们的家人，我们的配偶，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同事，我们的朋友，是不是真正的感受到你内在的那种谦卑的爱？你愿不愿意，哎，人家愿不愿意用心来聆听别人，人家愿不愿意来信任你？我传的是你自己做了多少东西为别人，还是默默无闻的为别人来摆上？你传的是不是耶稣传染了那份的包容和接纳？保罗语重心长来强调新约的荣光，基督的荣光就是基督的那份的接纳和包容，是不是在你的生命当中可以显露出来？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这个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唯一可依靠的啊！你更新了旧约的荣光，主啊，你进入新约的荣光，你更新了整个世界，主啊，你的荣光是我们可以追求，而且也可以依靠，可以得胜的。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活出你的荣光，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活成平凡中活出不平凡的荣光，这个就是主你亲自的荣光，让我们活出你不一样的生命，把你的荣光可以显露在世人面前，与我们身边的每一个所接触的人来发出你的荣光，荣耀你的圣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